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休息了一个星期，那相信大家对这个课程回去都有在复习还有预习。而我们现在的课程已经进到第六章，那其实这一个已经到了尾声了啦，我们后面还有第七章还有第八章，那第七第八应该会比较困难一些，因为它牵涉到的法义又比较多。那第六章谈的是如来藏教学的主流，也就是导师让我们先了解到底如来藏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如来藏的教学出来之后呢，当时的佛教界，有这个中观大圣的这个传承，对不对？他还在嘛？又为是大圣，他的出现是根据导师的理解，或是考察，他是比较晚一点，或者说他流行的时间呢？我们这么讲。可能比较中性一点，就是它广为人知比较流行的一个时间比较晚。它什么时候出现没有人知道啊。它可能这个出现被隐没了也不知道，但是它广为人知，在佛教界比较多人知道这样的一个内涵，它是比较晚的。所以中观大圣的论师他会对他做诠释。为识的这些论师呢，也会对他做诠释，诠释内容会稍有不同。那到底哪一个才是这一个系这一个教学体系的一个比较所谓的主流，或者他本身他的一个意涵呢？他出现之后，很多人就对他做解释，因为他的内容跟这个外道的范我是还蛮类似，导师有用到类似的字眼，它不是等同，它是类似，那所以必须要去净化它，或是解释它，要不然这个就神佛不分了。到这个是当时印度佛教界对如来藏教学的一个反应，就是它里面有太多这个跟外道的神我太像了，所以大家就但是又不能随便的诋毁它，对不对？我们好像在上一章有谈到，就是它的出现呢，根据大圣经出现时候的一种大概是一种传统嘛，就是对于新出现的经，我们不要随意的否定，要去了解它到底讲什么，不要跟依着字面意来说，这是第六章第一节我们谈过的，要理解它，然后去阐述它的真正的意涵，所以基本上都会接受，只是要再对它做一些诠释这样子。所以不同那么多的不同解释，那到底哪一个解释是比较是如来藏这一个体系的这样的一种教学呢？那导师就这个选定，或者就是根据种种他的一个考察跟理解，他认为宝性论它能够代表这一个教学系统的一个主流，那它的讲法呢，会跟唯识还有所谓的般若中观这一些传承的解释会有所不同，所以导师在第六章先谈如来藏它本身怎么讲如来这个教学，这个是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些修行人怎么来谈如来藏。然后瑜伽学派 又怎么样来谈如来藏？那最后呢，所谓的如来藏的抉择，导师引了《楞伽经》跟《涅盘经》续起的部分，来最后将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呢，做一个最后的论定。所谓的论定，就是说它应该是什么，就是如果要真的能够修行的话呢，他应该要怎么样来理解？那这个是最后这三章的一个安排。那上星期我们谈到第六章第二节，宝心论为主的如来藏论。那我们有先谈到这个他的一个翻译的一个情况了，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一部论在翻的时候呢，就有开始出现一些分歧。那根据经录的一个记载，那因为翻译的人他每个他的就是参与翻译的人呢，他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教学的传承，所以对这一些论里面的内涵呢，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所以大家就有闹分歧，那最后就各自翻，那是上一次谈到的部分。那最后呢，虽然就是有三个人分别翻，但最后我们现在看到只有两个版本，所以只有两个版本，那现在只剩下一个版本。好，那再来就是306页，大家翻到306页，这是关于书名的一个探讨，就是这部论的一个论题的探讨。那为什么要探讨这部论的论题呢？主要是在现存的这个范本，还有古代经录里面的记录，还有西藏的译本，它的名称有一些不一样，有的比较长，有的比较短。那导师这边主要是要说明，那这部论它本身的题名是什么，这牵涉到什么，这部论的核心的主旨是什么。题名它会显示这一部论它的一个核心的议题或是核心的教学。那导师有谈到它的原本的一个题名呢，应该是没有宝性这样的一个题名。那这样的题名它应该是因为释论特别重视三宝性这样的一个课题，所以后来这样的一个题名就被加上来，所以这个是后来是根据释论作者是释论的一个解释呢，然后再加进来的一个题名，根据导师的一个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上面我们上星期还没有讲到，这我们是大概先讲它的一个结论，讲结论。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刮胡三论的形态。论的形态导师这边谈到汉译本呢，这个论它有本论还有释论这两个部分。本论呢，它就是记诵的一个形式。那释论呢，它有记诵也有长行。那这个记诵里面有包含他自己引其他经论的记诵，还有他就是并还有另外一部分，也就是引这个本论里面的记诵。所以导师说有记诵也有长行，释论中包含了本论的记诵，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释论要诠释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有寄送，那这个寄送可能来自于比如说华严经的寄送啦，因为他引了很多经论的寄送，那这个是一种。那另外还有他在文里面也会引本论的寄送来做解释，所以释论里面的寄送有两类，一个就是其他经论的寄送，一个是本论的寄送。基本上是为什么导师说释论中包含了本论颂，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有寄送也有长行，那寄送部分它包含了本论颂，那也引用了其他经论的寄送，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第四项呢，对，所谓的长行可能有些人听起来不是很明白啦，长行就是散文体，散文跟寄送相对的一种文体，寄送有韵，那长行它就是散文，它不一定要有押韵，或者是字数的一种工整的一种形式，这叫做散文体，就叫做长行，这是经论里面的用语啦，它其实就是散文的一个形式。好，那再来谈到作者。导师这边说依中国佛教经录的一个传说呢，整部论也就是这个本论跟释论都是监慧菩萨所造。那如果依范本跟藏本呢，论本论的本颂呢是弥勒菩萨所造。那这个释论呢就是解释这个本颂的呢，它是无着菩萨所造。所以这个传说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在中国汉地这边所传说的呢，在佛教中国佛教界里面所传说本论跟释论都是监慧菩萨所造，但是范本藏本呢，那它的里面提示的就是论的本颂呢，是弥勒所造，那释论是无着菩萨所造。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导师后面举了一个真谛三藏所翻译的《婆首盘斗法师传》里面的一段引文，这边引文谈到阿僧伽，阿僧伽是谁呢？就是无着菩萨，阿僧伽，法师这个磋摩就是圆寂之后，那天亲方照大圣论，天亲是谁呢？释迦菩萨，那解释诸大圣经，那后面谈到是大圣三宝性、甘露门等诸大圣论，大圣就是应该指的是摄大圣论，三宝性就是我们这一部论，宝性论、甘露门等。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天亲就是 Vasubandhu 的意义，是无着菩萨的亲弟弟。宝性论的宝性是什么意涵呢？是佛法生三宝性，这个宝是三宝 的意涵，特别是三宝的一个特质，内涵。好，所以传说天亲是三宝性论，就是是宝性论，那这是第三个传说， 就是前面第一个是中国佛教说本论跟释论都是监慧菩萨，那范本藏本还有这个两个人，一个本论是弥勒菩萨，然后释论是无着菩萨。那第三个传说呢，就是导师引了这个释迦婆首盘斗法师传里面的记载啊，就是释论是释迦菩萨所造啊，解释宝性论。所以导师说，这样宝性论的释论就两个传说了啊。第一个是这个无着所造，这个是范本跟藏本的传说啊。第二个是释迦所造，那这个是根据刚刚的那个《婆首盘斗法师传》的一个传说哦。那到底是谁呢？老师说很难考定啊，表示他也没办法做一个定论啊。不过他有做一个，他觉得应该比较有可能是哪一种，但是他也不敢肯定，所以他先说明这是很难确定的啦啊。好。那导师后面就是谈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差异性的传说，特别是有说是无着菩萨，有说是释迦菩萨。好，导师接着说，依婆首盘斗传说呢，无着、释迦等三兄弟那都名为婆首盘斗瓦苏班鲁释迦。那导师说，这也许就是传说不一的原因啊。无着菩萨他也叫释迦啊。那我们现在所认识这个释迦菩萨，他就叫做释迦。他还有个弟弟也叫释迦啊。当然三兄弟都叫做释迦啊。好，那导师说，不过呢，宝性论的风格还有内容，它近于瑜伽系，瑜伽就是唯识了，唯识学派啊。而在如来藏的见解上，与瑜伽系有着根本不同啊。因为这边先谈瑜伽系，它对如来藏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真如，真如它就是宁然的啊，它就是诸法实相，它不会产生什么佛的功德了哈，这一类的，它不会有这一些会产生这一些所谓有为无漏的这一些内涵啊。但是宝性论它是如来藏的教学，它的见解就跟唯识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好，所以传说为无着造或释迦造。似乎还不如传为监慧造。为什么？因为这一部论在如来藏的见解跟无着释迦在唯识的这个论著里面是不一样的。那怎么会同样都是他们的著作，在宝性论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诠释呢？所以导师从这一点来看，他用了很保守的字眼，似乎哦，看起来好像可能监慧法，就是我们把它理解为这个监慧法师造，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就不会让无着菩萨跟释迦菩萨的思想有前后矛盾，或是在不同著作里面会有矛盾的这样的情况哦。啊，这个是关于释论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传说，然后导师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解，他采用了中国佛教所传说会比较好一点，不会遇到这个无着释迦思想对如来藏的解说思想上有不同的一个困境啊。那为什么会提到弥勒呢？那导师也提出他的一个见解，他说主要是要表示这一个法门是出于未来佛而已。什么意思？这个法门如果没有找一个有利人士来背书的话，可能人家会觉得你讲的对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哈、哦，那如果说哎是弥勒菩萨所造，大家就会比较有信心，这是导师的一个理解了哈、哦。这是一种理解，导师也说，因为弥勒菩萨、世亲菩萨还有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其实它都是代表唯识学派的一个传承哈、哦。那既然要跟他们拉上关系，一定要把老祖宗把他也拉进来，这样子，所以是一套的啦，就这是另外一个理解。但是导师说他的一个解说呢，虽然用到唯识的一些教学上的名术语，但是有一些他并没有用，特别是很重要的三性三无性，还有阿赖耶识，这个是唯识很重要的课题，在宝性论他们都没有采用这一些教学的术语，所以导师也觉得很纳闷。没有，他只是说如果真的是他们做的话，这是唯识学系的一个论述，那这一些重要的一个论题应该也要纳进来。那导师后面会解释为什么这些重要论题没有纳进来的一个原因，因为主要是他们两部论的一个教学的方向不一样，一个重在一切法的一个说明，一个是重在如来果德的说明。那一切法的说明你就要说到阿赖耶识，因为它是一切法的所依嘛。那如果讲到佛的功德呢，那这一些都是跟杂染相关的，比较不需要去触及这一些课题。这是导师在第三章第四章会进一步的谈。导师在二三四这几章有许多内容他不断的重复，大家特别留意一下重复那一些部分，表示这一些部分是导师不厌其烦的再次的提醒我们。那它有它的一个重要性，好，所以这个是关于作者的一个说明了哈。好，再来我们看宝性论的组成要素。好，我们先看它的汉译本的组织架构。导师这边提到宝性论的组成要素呢，就如这个论里面所说，佛性、佛菩提、佛法及佛业，这边有四个主题，大家把它标注一二三。佛性是一个，佛菩提是一个，佛法是一个，佛业是一个，诸出世尽人所不能思议，这些内容呢，一些这一种已经具有出世功德的这些圣者呢，他们也没办法了解的，因为这是佛的一个境界，都跟佛有关。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谈到身及彼所转功德及诚意，那这个诚意就是成就的毅力，是此四种法为如来境界。那这个功德就是刚刚的这个佛法了，第三个佛法上面这边的法，特别是在有一些可能是如来藏的这一些经论，特印象中比如说胜曼经，还有这边所也谈到佛法，这个佛法有特别的一个意涵指涉，就是佛的功德法，不是一般所说的教法，这边谈的是佛的功德。所以从这两段对起来，所转就是佛菩提，身就是佛性，佛的法身，转就是他离然所得的这一个佛的 菩提啊，那功德就是佛法，就是第前面的善，诚意呢就是佛业啊，也就是一样是四个啊，身是一，彼所转是二，功德是三，然后诚意是四啊，身对应佛性，所转对应佛菩提，功德对应佛法，诚意呢对应佛业啊。好，佛所依止的性或者是戒呢，啊，经修行而得的菩提，就是第一个性，就是所依止的性，也就是因性呢，佛的一个戒啊，佛戒或是佛性。也就是讲的是众生位的那样跟佛一模一样的那一个所谓的如来藏，这边谈的是这个。那还要经过修行才能够证得菩提啊，圆满一切的法，导致后面就有一个这个破折号功德，有没有啊？这边的一切的法呢指的是功德啊，还有圆满一切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这四项呢，它是有关联性。第一个，佛，一切众生要有这个佛性，佛的这一个体性，因为是被烦恼所盖嘛，所以要把烦恼给去除，才能够证得菩提啊。那证得菩提，才能够这圆满。这个菩提也就是圆满一切的佛功德，并且呢能够圆满一切利益众生的事业，这就是这四个法的一个内在的关联性。好，我们看307页，导师说这四法是本论开示的主题啦，也就是寄送里面所谈的就是四个主题，佛性、佛菩提、佛功德，还有佛的业，就是利他的事业啊。这有一些语词，我们就字面上不容易看懂，我们就把解释的内容注在上面，以后我们再看就很快就能够再回忆起来。比如说佛业是什么，就是利益众生的事业，对不对？佛法是什么？就是佛成就了种种的功德，菩提就是佛的一个修行所证的一个觉悟。那佛心是什么？就是众生位的如来，众生位要有如来，你才能够把那个当把烦恼去除之后，你才显发，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佛的一个果。这个是如来藏的一个概念，众生位就要有了，你没有就没办法成就。好，那307页导师在说明完本论的主题之后，释论就解说，就说七种金刚句。七种金刚句就是佛是一，对不对？法是二，这边就是佛法的法了。那三宝里面的法呢，如果是离欲的，我们讲一般讲离欲尊的话，是指涅槃了啊，也或者是指这个诸法实相啊，正法或是实相。僧宝啊，那就是佛法僧。性就是佛戒啊，这是第四个，前面所讲的这个佛性，对不对啊？那菩提就是佛菩提，功德就是佛法啊。那业就是佛利益众生的种种事业。略说此论体七种金刚句，所以释论是把全论分为七大科的。所以宝性导师后面会谈，大概就是因为释论他重视的是三宝性，所以才会在这个 加进这个 提名当中、哦、好，所以导师把刚刚所谈的呢、哦、是这个四个主题，也就是四法，还有这个七金刚句，还有宝性论，它分为十一品，每一品跟这一些主题的一个对应的关系，就如这个表格所示、哦、那前面的第二、第三、第四品呢，从品名可以看得出来、哦、它就是在讲佛法僧三宝，对不对、哦、那这个第五、第六、第七品这三品呢、哦、它谈的是四个主题的这里面的第一个佛性，也就是七金刚句的性。那八身转清净成菩提品，身转清净成菩提这一品呢，就是佛菩提。然后如来功德品讲的就是佛法或者功德。然后自然不修习佛业品，他讲就是佛业。那最后就是较量功德品，那就不在这四个主题或是七金刚句里面。所以十一品里面的第一品跟最后一品就比较没有对应七句或是四法。那二三四品呢，主要是对应这个佛法僧三宝、哦、好，那这个关系大家要记起来、哦、好，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说明了、啊哦、就是比较汉译本跟梵藏二本的组织架构、哦、那待会再我们再回过头来对这个表格再做一个注明、哦、好，导师这边谈到梵本与藏译本，它缺的第一品教化品、哦、也就是有不同的版的这一个版本的了、哦、那全论呢，章节的区分也跟汉译本是不一样，它分成五章、哦、第一章是如来藏的这个题名叫如来藏，那它包含的是二到七，也就是佛宝品、法宝品、僧宝品，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品，无量烦恼所缠品，还有无为何意说品、哦、那这个是第一章如来藏章的一个内容。那第二章叫做菩提、哦、那它其实就是十一品里面的第八品。那第三功德章呢，这是梵本跟藏本的第三章、哦、名为功德。那功德就是相当于汉译本的第九品如来功德品，这样就一品对一品了、哦、那第四章的内容是佛业品，佛业品对应的汉译本就是第十品自然不修习佛业品、哦，那第五章叫做信圣意、哦、就是信这样的这个如来藏的教学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那这个内容就是相当于汉译本第十一品叫做较量性功德品、哦、也就是要做比较、啊、如果你相信的话呢，那那功德会比什么样的功德还更殊胜，较量功德、哦、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刚刚就是把五章跟汉译本的十一品做一个对应、哦、那希望大家都来得及。好，导师这边谈到这个教化品十八偈呢， 是说明造论的意义，还有喝者毁谤与毁谤法师的这个罪恶啊，那意义与幕后的这一个幕后品相同哦。那这十八忌是梵藏本所没有的，老师认为可能是后人所增补哦。那因为它跟后面的这一个幕后品相同哦。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附录二啊，附录二。附录二导师有说他有这个记教化品的十八记里面有一部分是在说明造论的意义，有没有？那就是就是在第二栏教化品这边啊、哦、那导师说这边的内容跟较量性功德品里面有重复的、哦、就是在第三栏这边让大家看它确实是有重复，有没有、哦、好，那再来就也讲到毁谤法还有毁谤法师，何则谤法跟谤法师的罪过失、哦、那谤法是这一些偈颂，谤法师就是最后这一格的偈颂、哦、一样都跟这个最后一章的偈颂都有关联或是重复的一个地方、哦、大家可以去对照着看、哦、然后最后结说、哦、结说 也一样、哦、就是第一品跟最后一品它都有相对应的内容，所以导师说与末后品相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大家可以有看出来，大家慢慢去比对啦、哦、我们就不带大家这样来看、哦、好，那导师这边他觉得啦、哦、就是很可能是后人所增补的、哦、好，再来七金刚句中的佛宝法宝僧宝部分赞叹三宝的功德，以故我今礼敬作解。那老师说印度造论的多数是以赞叹三宝归敬三宝开始的、哦、那本论的礼赞礼三宝也只是论前的归敬，所以范本与藏本分为五章，礼赞三宝是附属于初章以前的、哦、没有独立的意义。好，所以导师说他认为了，我以为他认为呢，这是本论的原意。这是什么呢？就是分为五章，然后归敬呢只是刚开头，这个不是一部论的一个主要，因为每部论都有归敬三宝这样的内容，它只是一种通于诸论的一个内涵而已，它不应该独立成章，是导师的一个理解、哦、所以分为五章，然后这一个如果有礼藏三宝，那它应该是附属于初章以前的，它是没有独立的意义，那这应该是它有本论跟释论嘛、哦、在本论它原意应该是如此，就是只分为五章而已、哦、所以就没有这一个三宝性这样的一个议题了、哦、因为三宝归敬三宝每一部论都有的、哦、但是老实说由于释论重视三宝性， 所以将全论科分为七金刚句，也就是在原本的四个主题前面再安立三个主题，就变成七个主题。那在另外安立的主题就是佛法僧三宝。再来，老师提到释论中引陀罗尼自在王经，以说明这七句的次第符合经说，也就是论呢，论这个释论的这一个论主作者呢，那他说这部论应该分为这七金刚句，整部论应该分成这七个段落或者七个章节来看。那他可能怕人家会质疑他，你这个依据是什么，所以他就引了陀罗尼自在王经说，这陀罗尼自在王经他就是这样的次第，所以我这样分是有道理的啊。啊，导师也真的去看了啊，到底陀罗尼自在王经怎么说。那导师说其实经并没有说得很明白啊，如以这个如就是例如，导师说其实经他并没有讲得很明白。比如说呢，以菩萨修行的六十种法，那这个是出于陀罗尼自在王经里面来比配佛性，就是宝性论里面这个四大主题中的第一个主题，佛性。就是经里面有一些内容，那他就说这个内容就是配对这一些主题。那佛性就是四种这个课题里面的第一个，我们看到308页如来藏，这个是导师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以菩萨修行的六十种法呢来比配佛性如来藏那导师认为无论从本论的颂还有与本论有关的经论来看导师认为都有一些勉强了，就是我们都看不出有什么关系。他说有，就是这个关系大概导师是觉得你所谓的关系，其实在这个经里面看不太出来了，只是为了要让自己的这一个安利呢有一个依据，就拿一部经来做靠山那说这部经这边就是这样谈，那顺序也确实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好，这边有没有配表呢？这个看一下，好像没有配这一个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相信导师所说，他认为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好，那我们看这一段的小节，导师这边说本论的颂呢先礼敬三宝，然后呢其次就是论述四法，四法大家还记得就是佛性、佛菩提、佛法还有佛业，这个法就是功德的意思然后呢末了说这一法门的这个功德而劝人信修，具备了续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的一般形式那这部论呢导师说或作大圣最上密论或加宝性分别而成为大圣最上密论之宝性分别那可能表示这一意义大圣最上密论呢就是如来藏说，导师认为是本论的一个名字了，因为这一个三宝性，导师觉得由于别立七金刚句呢重视三宝性， 所以又加上了宝性分别的字样。在流传中一般都依释论来解说本论，所以重视，因为因此而重视宝性，而在而这个然而在名称上还保有保持原名大圣最上密论啊、哦、这个是导师关于这一段他的一个组织架构，然后最后又回到他的题名的一个案例。导师认为原来的题名就是大圣最上密论啊、哦、那然后因为这一个释论他重视三宝性，所以加又把这个宝性分别再加上这个再加在题名中，哦，那这个或加宝性分别成这个大圣最上密论是宝性分别，哦，那可能就是表示这样的一个意义啦，哦，就是重视这个三宝性。好，那再来是谈到无上一经，导师这边主要就是要介绍如来藏教学主流的三部经论，第一部就是宝性论嘛，第二部就是无上一经。好，无上一经呢，导师这边说是一部经典形式的论点，什么意思呢？它的题名是经啊，哦，但是它其实它像一部论，哦，以它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内涵呢，哦，它应该是比较像论的一个典籍啊，哦，一部经典形式，就是它的形式是经，但是它的一种论述的方式像论一样很有结构，一项一项，一个名词一个名词这样来解释。好，那全经它有七品，第一个是较量功德品，第二是如来戒品，大家把如来戒画一，其实就是佛戒嘛，对不对？宝性论的佛戒。第三是菩提品，就是二，对不对？第四是如来功德品，就是如来就是功德，就是佛法，是三。第五是如来事品，事就是业啦，哦，就是利益众生事业，哦，所以里面也包含了宝性论里面的四大主题，有没有，哦，然后后面的赞叹品、逐雷品，哦，那这个就是比较是不是跟主题那么的，它可以理解为次要的部分啊，因为主要部分就是如来戒、菩提、如来功德跟如来事这几品啊。好，老师说从品名的名称可以看出，从第二到第五，也就是如来戒、菩提、如来功德、如来事，与宝性论的佛性、菩提、佛功德、佛业是完全一致的。好，那表示这两部论是很有，不，一部经一部论，它是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啊，哦。好，那导师先说明这个较量功德品的部分啊，哦。导师说，较量功德品第一品，它原本呢是一部独立的经典，也就是这一品的内容呢，可以在另外一部经里面看到，基本上是一致的，哦，那它的内容就是赞叹造如来舍利塔的不思议功德，哦，它的较量功德是什么功德呢？是造如来舍利塔的不可思议功德。那这样的一个内容与玄奘大师所译的《甚稀有经》等，哦，同本意义。 我们看一下第十九啊。好，这个那十九就是他的一个出处了哈，他的一个出处。为同本意义了啊，这边等一下，这边的等呢啊，这个如果想等，应该还有其他的，但是看起来好像就是只有这一本而已了啊。但是你用跟它等同两个连起来读，后面的本意义又读不通，应该是同本意义。那等应该是连圣稀有经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待会我查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演字了啊，演字。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注二十一，大家可以看一下角注二十一啊，这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描述啊。哦，那等应该有意义了哈，因为导师这边谈到，这本来是一部独立的经，与诗意的未曾有经，还有玄奘意的圣稀有经为同本意，所以这个等就是还有其他的经哈。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诗意什么意思呢？诗意就是译者已经不晓得是谁，叫做诗意。大家知道了哈，诗意。那还有一个名词叫做译诗，一个人在一个诗，那个译有没有？然后失去的诗，译诗就是这部经已经不存了啊。那诗意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它的这个译者已经不晓得是谁哈，发现的时候上面传说也不清楚了哈。这个叫做诗意啊。好，那他就是在说明照如来这个舍利塔的一个功德了啊。好，那我们把这一段看完。如来的舍利，佛教界称之为如来陀都啊，这个 Tathagata 达土啊。舍利原来是另外一个字，就是第一行的 Sharila， 对不对？ Sharila 什么意思呢？佛骨、遗骨的意思啊。但是呢，佛教界又对这个如来的 Sharila Tathagata Sharila， 它又有另外一个同义语，叫做 Tathagata Datu 啊。那这个导师说，那这样的一个连结。他就会衍生出一些教学的一个变化了啦齁。本来只是单纯的舍利呢，它会变成这个如来藏如来界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齁。我们看到是这么说齁。如来陀都就是如来界，与如来藏的别名如来界名字相同齁。也就这样，本来是称为如来舍利，或是这个如来界功德的经典呢，连累而称叹如来藏的不可思议。这边导师就是要说明，这个是如来舍利的一个相关的一品啊，怎么会跟讲这个如来藏放在一起？它的这个体内容有点落差啦，懂意思吗？但是呢，内容落差，但是导师说可以理解到，因为如来舍利也叫如来界，如来界也就是如来藏的别名，所以他们有关联，是这样子被关联在一起，所以就放在一起啊，所以就连带的称叹如来藏的不可思议，这是导师的一个理解啦。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好，下课。